常入寺院，并非皆为善女子。女人的故事并非都很美丽动人，内中也有阴谋，也有邪恶。随手从档案袋中抽出几份当事人的材料，也就可见其一斑。杨杰是成都某造纸厂的一名职工，可算是一位当年在宝光寺出入的神秘女人，可是苦了她。杨杰自述，说实话，在阿芳未到成都时，我对易云高没有什么非分之想，只想结识他，倾慕他的名气和本事。当时我是已结了婚，还有一个孩子，我热心地为易云高介绍女朋友，以便更有理由接近他。那姑娘叫王琦，出身上流家庭，人也漂亮，据说俄影厂多次准备让他去当演员。我当时想，易云高正在发展自己的事业，需要王琦这样的家庭背景，替他结好关系网。谁知易云高见了王琦，只和他谈了几句话，便要我领他离开画室。他说，我现在不谈私事，结婚更是遥远的事。我不相信易云高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，又多次去宝光寺撮合这门亲事。后来阿芳从香港回到成都，她是我的同学，她便常住在我家。有天晚上，阿芳向我提出能不能找点文物字画，她有本事带回香港去脱手，并许我赚头分钱。由此我自然想起了易云高，他就在经营宝光寺那些值大钱的古董。但易云高固执，很气人，我去给他谈了几次，他都断然拒绝了。我又出主意，既然不拿那些小金佛，你就这样办，复制古画时多搞几张，原作交库房，一张交寺庙了差，余下的交给我，没人晓得。他还是不答应，说犯法的事坚决不干。东西没有搞到手，我很气恼，阿芳也着急。他说，想办法用王琦嘛。于是我又去找王琦，说易云高愿意和他谈恋爱，还想到他家来耍。王琦信以为真，当即就要我赶去新都替他全家邀请，让易云高次日去他家赴宴。于是我到宝光寺对易云高说，王琦父母很佩服你的才华和为人，要看看你，请你明日去吃午饭。王家请了许多有头有脸的客人，省级领导也有，其中还有从香港回来的陈毅老总的女儿，对你有益处啊。易云高想了想，很爽快地点头同意了。当时我还高兴，以为天助人愿，使他在磨子上睡觉想转了。回到成都，我心里又不踏实了，怕易云高忙碌忘掉了这件事，便又托三位朋友去新都叮嘱。他们回来都说，易云高明天一定去王家，他记在心上的。我这才放心。第二天，王家喜气热闹，请了十多位想见识易云高的客人，都是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。王家很是忙碌了一阵，一会儿有人突然说，易云高来到了，客人们便一拥而出，奔去欢迎他。我出去一看，屁，哪是易云高，来人是他的弟子王凡。有人错把王凡当成了易云高，还傻乎乎的给他献鲜花。我说，王凡， 易老师怎么还没来啊？王凡说，我怎么晓得，反正他叫我来代劳，让我给王家伯父母带一轴梅花图相赠。我急得跺脚，他到底来不来？王凡说，他要来早就来喽。这时王琦在我身边，脸色很难看，随即掩面啜泣，叮叮咚咚向他卧室楼冲上去。那场宴席不欢而散，为此王琦和我闹翻了，他不敢去找易云高，就将怨气向我发泄，说我扫了他的面子，丢了他父母的脸。当时我心虚了，以为易云高是否具有特异功能，识破了什么，于是我又去宝光寺探听。易云高说，我不爱王琦，去人家屋里被当众框住了不好，但人家父母应当尊重，所以叫王凡以画相赠。他这样说，我就哭闹起来。我想我煞费苦心，一无所获，还得罪了王琦一家人，真使人伤透了心。易云高当时见我哭闹，安慰我说，你的好意我领了，以后我能帮忙就给你帮忙。我说，那就帮帮吧，字画古董。谁知他摇头，我不是这意思，可以帮另外的忙。于是我说，好，那就帮另外的忙。我成都一位同学收藏了几幅古画，你跟我去鉴定一下真伪。易云高说，鉴定古画我算内行。于是我便引他到成都西郊我家的公寓楼上，让他与阿芳见面，直接谈判。阿芳在海外六熟了，又是商道人，脑子灵，嘴巴厉害，比我强多了。我只好将我们的事情转托他了，让他去对付易云高。我给他们互相做了介绍，阿芳就拿出一打瓦斯表，要送给久仰的易云高，还说可以替他办护照出国。看来他们谈得投机。随后阿芳给我递眼色，我便知趣地拉上房门出去，暂时回避。后来回到家，刚拉开门，天哪，我就吓住了。只见屋里茶几翻了，茶杯碎了，屋角歪着两个彪形大汉。那是阿芳到成都临时聘的保镖。阿芳靠在沙发里，脸色苍白。他气急败坏地说，我许以对半分钱，他蛮刀都砍不进，溜了，还说要报姑子警察。我说坏事了，我忘记告诉你，他是武林高手，咋能向他硬上嘛？阿芳冷笑一声，我走南闯北，没见他这样软硬不吃的人。杨杰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怕他去报告，因为我们没有事实，只是处于谈判阶段嘛。对这个人还得想办法，他确实掌管着宝光寺的库房。后来我们又仔细商量了一阵，还是由我去找易云高。但不久听说他有宝光寺五妈介绍，和新都一位街道人家的女儿王玉花定了亲事，这使我又气恼又愤恨。于是我不顾一切向易云高发动了进攻，谁想到他却搬到了王玉花家去住，断绝了交往。当时我急得快发疯了。另外一个女人叫梁倩，当时21岁，某厂女工，论人才那是没说的。她接近易云高大师，因为她看中了他，一心想要达到让易云高做丈夫的目的，这似乎也无可指责的。 梁倩父母的至交有一位女儿，人称戴大姐。戴梁一直以姊妹相称，当年来往甚密。戴大姐说，梁倩可不是一般的女子，心性特高，可以说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当年她诬陷易云高的缘由我清楚。戴大姐谈梁倩，那是易云高调到宝光寺当年的七月，因听说易云高画成功了一幅大的观音像，我便利用那个星期天去宝光寺看看。正走到画室前廊的地方，遇见梁倩和其兄一行人也在寺院游览。他一眼看见我，便惊喳喳地叫：“大姐，上哪儿去？”我说，去看看易云高才画好的观音。梁一听，便对其兄一行说，走，我们也去看看。于是我便带他们去了易云高画室，看到画像，大家一致叫绝。谁知次日梁又跑去看画，随后来到我家对我说，大姐，我要去学画画，并要求我介绍他给易云高当弟子。我说，梁倩，这不好办啊。易云高是个地道苦行僧，年轻人事业心特别强，常年累月苦钻苦练，闭门修养，从来不轻易见人。如果我带人去干扰他，尤其是女孩子，他会反感的。但梁倩态度挺坚决，说只要能跟随易老师学画，碰一万颗钉子也不怕。随即又苦苦哀求，我不忍心让他失望，更不愿拒绝他，便只好答应去试试。晌午之后，我便带他去找到易云高，以梁倩纯洁，受过家庭良好教育为理由，当起了说客。易云高沉默半晌，终于应允，好吧，看在戴大姐面上答应他。于是梁倩便利用公余之时去找易云高请教。自那以后，梁对我好如亲姊妹，我也感到自己做了一件好事，心里乐滋滋的。谁知好景不长，大约半月以后，易云高找到我说，大姐，你介绍的那个学画的梁倩有邪念，我不愿教她了。我一听急了，赶紧为梁申辩。易云高正色道，大姐还不了解我，我能乱说一个人吗？说罢便将一个纸包放在我家桌上就走了。我抓起纸包打开一看，一截绸料，一封信，原来是梁送给易云高的。信上写的爱慕之词很感人，当时我却傻了眼。但转念想想，年轻女子喜爱一个男青年属于正常现象，值不得大惊小怪，只不过这要两厢情愿才行。易云高不高兴他这样，我可以帮助他，叫他一心学习就行了。于是我又去找易云高，劝他发善心，要他继续教梁倩画画，并下了保证，我一定教育好梁倩等等。后来易云高也勉强同意了，但他说，我有一个条件，梁倩只能称我为老师，我和他只能永远是师徒关系。我立即应诺，还替梁倩向他致谢。晚上我找梁倩进行了诚恳的长谈，也把易云高的条件提了出来。梁说，大姐请放心了，我只想学画，条件我答应了。至此梁倩对我越发要好和恭敬，每个礼拜六晚上都要来看望我，也谈得挺融洽。 但我忘不了给他敲敲警钟，好好学习，不要生邪念。次年暑天，一个星期六晚上，我仍旧送他回厂区宿舍。路上，他突然对我说：大姐，外面有人疯传我和易云高在耍朋友吗？我一听就火爆爆地追问，是谁这样说的？他支吾其词，东拉西扯，说不出名堂。于是我严肃地告诉他，我清楚现在易云高不可能耍朋友，他一心要用艺术为民族争光，我们只能尊重他，不能对他强插仁义。你只能是他的学生，向他好好学习，这样才有前途。梁倩当时泱泱不乐，但还是向我点头称是。事后，梁倩对我仍然是既亲热又尊重，我也以大姐自居，主动关心爱护她。想她已是21岁的姑娘了，对个人问题很苦恼，我便替她介绍了对象，但总是东不成西不成。他一会儿说要找解放军，一会儿说要大学生，搞得我都不知道应当怎样才好。但这段时间他学画很有进步，记得他卖掉了一张画80元，为此我们全家人还请他吃饭，为他祝贺。这年底，我渐渐发现梁倩对我殷勤得有点虚伪了。他也常常去找易云高，尽管易云高多次要我向他转达少去宝光寺影响工作的意见，他也置之不理，还经常对易云高产生怨恨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，易老师才笑人，我一去他的画室，他不是借故离开，就是叫个王麻子来东说南山西说海。我说这有啥，宝光寺人多嘴杂，叫个王麻子来还好，你是去学本事的，心正还怕来人。对易云高你不要多心。但不久易云高又找上我说梁倩不甘心，又向他提出耍朋友的事，并让我通知他不许去他那里。第二天，我又听梁倩厂里人说，梁倩告诉他们，他和易云高在耍朋友。这下我气愤了，晚上去把梁倩领到我家，扎实指责埋怨他一顿。谁知他却爆发了，当即又哭又闹。哭闹够了，我见他可怜楚楚的样，便问他的究竟。于是他终于吐露了他喜欢易云高的心事，还说他的魂都散了。随即又说，大姐啊，只要你帮忙成全了我，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你的恩情。易云高已超过常人的智慧，他一定成名成家，我将尽力回报你和孩子。那时如果到国外去，也一定带上你们全家去。没有想到梁倩这样无赖，我当时又气又恨，回敬他，你断了这些想头吧，告诉你，易云高不成家，绝不谈个人问题。梁倩说，我相信他是人不是神，你骗谁啊。1982年春节前后，梁倩在我家来往更频繁了。一天，她带来粽子和糖果，在我家吃饭。她见我十分高兴，便对我说，大姐，你我姊妹一场，我只求你帮助我一次，使易云高答应于我。我说，你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何苦啊？但梁倩做得神秘的样子，凑近我说，大姐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并非只图个人结婚，主要是我有位师父，原是汉藏教理院的大师，很懂法术， 他告诉我说，如果我能修炼成那个非功法，就能长生不老，青春永驻，而且还能周游世界。我师父说，他用神通观察到了，只有易云高的生活作风和为人才合格，才适合教练。我要想办法抓住易云高，不愁功法练不出来。听了这番话，我开初颇为吃惊，认为太神乎，后来又处于半信半疑状态，有些迷糊，于是我只有沉默。但梁倩说，大姐，反正这事儿只有求助于你了。易云高批评了我，但我不服，我想我们联合起来，不怕他不服从。我问，这咋样联合呢？梁说，你不晓得，杨老二杨杰已和我商量好了，我就佩服他，既有胆量又有办法，说得出做得到。我说，你千万不要和杨老二搅在一起，上他的当啊。他是我爱人的侄女，我晓得他的底细，是个不可救药的女人。你看我们一家不是早就和他断绝了来往吗？还有，我听我爱人说，杨老二在闹离婚，他也在打易云高的主意。梁倩笑而不答，便告辞了。但我挺担心，不知他们到底要干什么。于是我便去寻易云高，告诉了梁倩的话。易云高说，大姐，不要听他的胡言，更不要理睬他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他会知趣的。易云高的不执着，却给梁倩和杨老二带来了方便造罪。半月之后的一天，梁倩又来了我家，她是以帮我买家具为由头来的。家具的事没说妥，她又转到联合要挟易云高的话头。于是我就追问他到底怎样联合法。他说，我准备和易云高拉横，说他玩弄了我。我感到颇为吃惊，随即勉强压住怒气说，你凭空说人家玩弄了你，人家怎么会服呢？这样易云高会更看不起你。梁倩说，哼，我怕啥，他本来就看不起我了，女人的自尊心不是不值钱的。大姐，我想你必定会助妹子的，不妨对你实说，请明天叫易云高到你家来吃晚饭，花费我付，但你一定把时间拖长些，天实在太晚了，就留易云高在家住宿，我看他也不好推辞，何况他没法进宝光寺大门。半夜里我晓得摸进他睡的地方去，这样不怕易云高不上当。但大姐，你必须作证，当场逼使他同意。要是有架相机就好了。天啦，听了梁倩的这番打算，我简直气昏了头。我没想到这个大姐长大姐短叫得很亲热的妹妹这样卑鄙无耻，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竟不择手段。但她也没料到我对易云高的维护竟是那样固执，对她那样具有高尚情操的人，我绝不允许有人亵渎她。为此我控制不了自己，狠狠地扇了这个妹妹一记耳光，骂过之后宣布，我们从此一刀两断，不准你姓梁的再上我家的门。她当时哭了，哭得很伤心，还要我原谅她，但我不能原谅这种人。从此梁倩无脸见我们了，也无脸见易云高。不久他就转回他父母老家的地方去了。我以为人走之后也就可以了结，谁知四月中旬有人告诉我， 说梁倩和杨老二已看破红尘，参师学佛去了。又说他们情爱不成，反生害心，到处诬告易云高，拼命向他泼脏水，还厚颜无耻地说他们做了流产。我当时既气愤又心痛，悔恨当初不该带他去学画，这对不起易云高。于是为了伸张正义，我于五月一日赴荣，进行了我应该的奔走呼号。后来从政法部门的材料中得知，什么流产全是假造。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当他们热热闹闹地表演完毕之后，留给人们的却是冷静的思考。